而且呢，就像保罗跟以弗所的长老讲，你们中间也有人起来，表示其他的人怎么样？其他的人不是恶人。这个其他的不是恶人的时候呢，你们自己需要明白，要警醒，要知道怎么办。但是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在教会里边服侍的人啊，弟兄来讲，多半都是好好先生，都是这种息事宁人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这种宁愿把东西藏起来啊，不会当面指出彼得的不是来。我们不这样做的，你越是不这样做，你到后来你这个恶人长得越大。那这个不能容忍，尤其是从开头的时候，你就需要把它曝光。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要怎么样，彼此鼓励，彼此劝诫，对不对？彼此鉴察，要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。所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。但是回头讲，就着教会基本的这个心理建设来讲呢，不能容忍恶人不是一件错事。大家一定心里面有这个底啊，不能有什么问题出来之后我们就说，哎，不要谈不要谈，这个事情让它过去就好了，哎，爱是长久忍耐，你这样做就没有爱心了。这些都是后来为什么教会里面有这个恶人掌权的原因，是在这个地方，这个不能容忍恶人当成一个美德放在心里。
可是蒙哥，通常情况就比如说我们做的也不好，所以如果遇到恶人的话，我们说他的恶，大家就评比一下到底是我们恶还是他们恶。
这是话说的有道理，哎，我们自己觉得是，哎呀，我也不行，我是谁，怎么能够指责他呢，对不对？那这个问题怎么办？
还有一个就是说，在具体执行的时候，这个界限在哪？
啊，是啊，
什么事情算是恶事？
对呀，什么事情是应该是说能够尽量彼此和睦相处的事？什么事情是应该可以拿
出来的？彼得应该不是恶人吧？但是他显然行了一件恶事。
对，
但是我想很多时候就是在教会里头，有的时候你也会看到弟兄姊妹之间有这个不同的看法。
最简单的就是明显的事情你不能够压下去的。以前这个大教会里面那个很出名的传道人，他在外面有女人，好多人都知道，压着压着压，不能这样子的。或者有人有贪财的事情，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呢，既然是神的教会，他不是帮你把恶人挡在外面，可是呢，如果教会真的有恶的话呢，主会让你知道的，你藏不住的。当这个事情露出来的时候，当有一些迹象的时候，你需要去澄清，也许只是个误会，也许呢真的是个恶，你不能避讳这些事情。那这样子下去能够保持教会的干净，不会让恶人在里面滋生。因为既然是重生得救的人，他就不是个恶人。可是就像那个以利沙的门徒啊，基哈西，他是大先知的门徒，哎，什么事情都是他。那当初以利沙跟着以利亚，现在是基哈西跟着以利沙，可是基哈西因为贪财呀，就成了恶人了。你说教会里面什么东西是恶？弟兄姐妹意见不一样，绝对不是恶。
我刚才听着，我觉得有点糊涂啊。刚才您批判了半天巴拿巴和那个彼得，他俩好像不是恶人吧？他俩最多就是那个教会里边不大敢讲话的那种。
嗯，
这个基哈西的例子好像比较对。
对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保罗如果当时不讲，这个教会的恶就会出来了，因为那件事情很严重啊。
解决办法也很简单，就是把保罗拿出来就行了，让保罗老兄去对付嘛。
或者这个教会到最后会把保罗赶走也说不定，因为你那一件事情是牵触到真理的，或者那个我们就是不合真理的事情，就像保罗讲的一样，在那个时候还不成为恶，可是确实是被神所定罪的一个讲法。他们两个不算是恶人的恶人，可是他们带进来一件事情，那个后果非常非常的严重。因为本来犹太人跟外邦人信主之后是一家人，现在突然分出来了，有些人是头等公民，有些人是次等公民，那这个事情叫做不爱惜羊群的事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那一件事情真的是一件恶事，那保罗很快就把它制止了。那基哈西这个事情呢，就对基哈西这个人来说是一件恶事，可是他对于教会，对于以利沙其他门徒的影响是小事儿，因为只是他个人的东西。所以为什么保罗在提摩太书啊，提多书里面把这个长老执事他们的素质一定要列出来啊？那我也常常劝勉年轻的同工，不能够就把这个教会里面叫做核心同工，我们现在就是个查经班是一样的，你不能这样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种什么核心同工啊、团契主席啊，都是在圣经里面不带定义的。可你如果说是教会带定义，长老带定义，执事带定义，不但带定义还带要求，那个要求是非常严格的。不过你今天拿这个东西来问大部分，我不敢说外国教会，中国教会，北美中国教会的执事 那就是轮流跟这个幼儿园做班长呀。因为他说圣经对执事的要求是什么，你会不会背？他不会背的，了不起就是执事就职的时候这个台上念过一遍，他没有真的拿这个东西来要求自己。可是我们在教会里边，凡是负责的，凡是服侍的人，这个要求是非常严格的。做长老的要求，对执事的要求，你离开了这个要求，你就会把恶带到教会。不但是不能容忍恶人呢，这个服侍的人不能够容忍恶在彼此，在我们自己的身上，不行的。那尤其在教会里边很重要的服侍的人，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是教会的执事，或者教会的长老，或者牧师，我们中间不能够容一粒沙子的，我们一定要非常坦诚的彼此交心，我们中间的关系一定要没有间隙，要完全的彼此接纳，彼此原谅，要不然你这个教会一定受亏损。而且对于彼此身上的恶呢，这所谓的不能容忍，它一定是从凭着爱心说诚实话开始的啦，而不见得说是到了一个恶要搞革命了，不见得是这样的事情。
他在说很多什么叫革新同工啊什么，他们很多人他就觉得说是因为我自己觉得自己达不到的标准，所以我就宁可叫核心同工，叫同工太重了，他撑不起。
圣经怎么讲，你要怎么，固然我们接受这个职分的时候，包括长老，包括这个执事，你都知道自己撑不起，可是正是因为撑不起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做这个职分呢？你做了这个职分，你又不叫这个职分，你觉得是一个聪明的事情吗？对不对？我当然知道我自己撑不起，可是就是因为这样，这些话才能够成为我的警惕嘛。这个本身是一个非常矛盾的说法，也可以说是一个没有见识的说法。因为神在教会里面设立这些东西，你要是真的尊重神，你真的知道这个教会对神有多重要的话，那你不敢去发明一个别的名字来对别人，这是不认识主。比如说基督怎样爱教会，丈夫也要照样爱妻子，我也做不到，那难道我这样就不称自己为丈夫，就不称他为妻子吗？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啊？对，我们只能说我不够，但是如果神真的把这个负担给我，让我愿意承接，同时呢，我这一生呢，当我在的时候呢，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用这个要求来勉励我，来鉴察我，这个才是一个对的态度。凡是这样叫核心同工的，他这个背后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不好，因为其他弟兄姐妹都不成为核心了，然后这个核心同工有时候抓权抓得比长老还大，因为他没有一个正常的标准，他就是以他的感觉为准，这很麻烦的事情。对，比较好的办法还是圣经怎么说你就怎么做。
其他同工就是边缘同工。
对对对对，像台湾对不对，被边缘化。再说啊，所有的事情主耶稣是回头来告诉你说，你们不要容忍恶人，不要容忍恶，不要在教会里培养出一些恶人来。这个责任是在谁啊？在弟兄姐妹彼此的鉴察。那底下一个更清楚了，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。这句话里面有多少的含义，大家可以想一想啊。这个使徒呢，他不是说我是全能的主，你是我的教会，所以我就把这些假使徒呢通通挡在外面，不是的。也不是说哎，你们是我的儿女，所以疫情来了呢，我把病毒匆匆挡在你们教会外面，凡是信主的一个都不会被感染，他也不是这样做的。他却说是你们的责任，你们要去试验，试验了还要试验出来，哎，那我就称赞你，你要是没有试验出来的，那你就受亏损，我也容让你这样受亏损，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想法。好了，为什么这个事情这么重要，大家交通交通。我们先说怎么试验，你怎么试验一个人是不是假使徒？
听其言观其行。
怎么样听其言观其行？
就是台湾每上来领导人，大陆的态度都是听其言观其行。
哎，想办法把它边缘化，是吧？就当时来讲是怎么回事？就是以弗所教会来说，主既然写这些话给教会，这个就太重要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明白一个差不多，而且这个结论最好是就算呢，虽不中亦不远矣，对吧？八九不离十是对的。就是当时来讲，你先想想，那时候所谓的假使徒是谁呀？大概从哪儿来的？
耶路撒冷来的，除了主所圣十二个以外，
大概是耶路撒冷。那所谓使徒就是什么？十二个使徒。
见过主耶稣。
门徒有500个人见过主耶稣，可是称为使徒的就十二个，对不对？包括后来选的那一个，加上保罗13个。但这13个人有没有这个脸书啊？
没有。
对啊，有没有人面识别啊？没有。
哦。
所以当他来到以弗所，以弗所是在土耳其这边，显然耶路撒冷那边常常有人来来去去，来来去去。这天来了一位，他说他是使徒， 难道十二个使徒、十三个使徒他们都见过吗？没有。
那他冒充那些真的使徒啊？
对呀、啊，这个叫做称自己为使徒，却不是使徒。因为那个时候很清楚，使徒就这几个。那我跟大家一再的讲，连雅各、连犹大都不说自己是使徒，圣经也从来不说他们是使徒。他们写信，他们是耶稣肉身的弟兄，他们说是耶稣基督的仆人。所以那个时候，谁要说自己是使徒，是使徒，那你最好是真使徒。你要是有一天给人家揭穿了，那你这个丢脸可丢大了，而且是一个罪很严重的事情，对吧？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要试验这个使徒是真是假的，有好多种办法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怎么样，
主耶稣最后晚餐你坐在哪儿，
有效的定来摸出来是什么感觉，
居委会走访一下吗？
哦，对对对对，你单单从这个消息来源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不是假的。就是当时来讲，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呢，你们没有糊涂到一个地步啊，人家说他是使徒你们就真当他是使徒吧。因为这个自称为使徒会来到你们中间，那肯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、啊？肯定是个恶人，因为你一定是带着目的来的，要不然你干嘛把使徒这个名号往自己身上挂，对不对？你看徐悦搬到我们这里，有没有说他自己是使徒？
他说了也没人信，长得不太像。
你一个人到教会去，要说自己是使徒，你认为他的用意是什么？你从这里你可以知道说，哎。怎么试验？你认为一个人为什么到了教会去，他要说他是使徒？
想要夺权，
对，
要
他要尊重他，
要权柄，
对。因为使徒有什么好处啊？我们整个的基督的信仰叫做使徒和先知的教训。我们今天所说的圣经就是使徒的书信，对不对？使徒的记载，这不得了的事情啊！一个人到教会，他自称他是使徒，就表示我的权柄高过谁呀、啊？高过你们教会的长老。你们
以前我们有个牧师，每次跟我们讲到钱，就说他做了个梦、嗯，然后梦里对他说了啥，说了啥，那个时候就心里面就觉得很气愤。
但是你也会发现，在今天呢，这个灵恩的运动里面，特别多人喜欢称自己为使徒。他一称自己为使徒，他所做的梦、他的感动、他的解释啊，通通等于跟圣经至少就算不超过呢，也有和圣经同样地位的权柄。所以凡是一个人说他是使徒来到教会里面，你基本上可以拒绝他。他如果说他是教师，或者有某一种圣灵的恩赐，或者有一种负担，你都还可以接受他。可是他直接说他是使徒，你把他推在门外不是你的错，因为他这样说他是有目的的。他要是没有目的的，那也是无知。你明白这话吗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主耶稣现在到现在为止跟以弗所教会讲了什么？我知道你，知道你什么？行为劳碌忍耐。我知道你不能够容忍个人。第三个，我知道你，当我容许这些假使徒来到你中间的时候，试验了他，你看出他是假的。这些通通算是教会的行为，这是一个正常的、健康的教会应该有的基本的能力。可是现在很有意思哦，在北美的教会不久以前还发生这样的事情，真的，真的是这样。有一个人他来了，他就到各教会去周游一圈，他说他是使徒。那弟兄姐妹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你怎么知道他是假的？万一他是真的怎么办？就看出这个东西的幼稚。那当然我也跟大家讲过好多次了，如果有人真的脸皮这么厚，他说他是使徒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成为使徒才能进我们的教会？我们可以回答他，就是我们已经有使徒了呢，我们好几个了，保罗啊，彼得啊，真的在我们教会呢，就能够把那个人挡在外面了，保证你的这个免疫力，让你不受这些病毒的感染，你也能忍耐，曾为我的名劳苦，并不乏倦。这里面有几个动词啊？
忍耐、
劳苦，还有乏倦。你也能忍耐，什么叫做能忍耐 ？And has borne and has patience， 跟前面讲的有什么不一样？为什么要再讲一次？这里面增加了什么？谁有什么交通的？对于这一节，
弟兄姐妹都乏倦了。增加了并不乏倦，是不是增加了并不乏倦？
增加了为我的名。
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劳苦并不乏倦。
对，那这已经是第二次提到什么？
哎，忍耐、劳苦、
还有劳苦。如果他已经提了两次，就知道主非常看重这件事。教会里面的劳苦、忍耐。啊，保罗也说到说，劳苦忍耐的这个事情，这是不但是个人基督徒个人需要的素质，对教会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素质。那为我的名还有并不乏倦，这是什么？
就你以前讲的嘛，就忍耐， 又有恩慈，就是这种忍耐不费力气嘛，所以劳苦一阵也不觉得累呀、
啊。你要讲什么你就讲，不要说是我以前讲的，好不好？
姐妹说话的艺术，
这种恶人我是不会容忍的。劳苦并不乏倦，这个所谓并不乏倦，其实他乏倦不乏倦的？
乏倦，
对，
乏倦不喊乏倦，
只是不觉得嘛。
啊，他不见得不觉得啊，因为他基本上就是说你没 faint， 没有晕倒，就是你坚持到底了，你没有因为你累而不做了，
就是忍耐到底，
对，
坚持。
服侍主啊。啊，其实跟很多的事情是很像的。他那个，我们今天英文讲的这个 perseverance 非常重要。你不是因为你有兴趣而做，也不是因为你没有兴趣所以你就不做了。啊，你不是因为你有力气你高兴而做，你更不是因为你累了你就停下来。这个是好多好多弟兄姐妹犯的毛病，就长不大的弟兄就是这样。一个成熟的真的主的仆人，这个累不累对他来讲根本就不是一回事。你以为我们不会累，肯定累的，哪有不累的，只是你已经被训练了，你知道什么是重要的啊。就像现在这些医生，他累不累？他当然累啊，可是他能不能停下来？他不能停下来，为什么？他有一个 duty call， 他有一个职责在那里，这是一样的东西嘛。你看教养儿女也是一样，你不能说我累了我就不烧饭给他吃，没有这样的事情的。那你也会发现，当你这样不停下来的时候，当你开始把你的累不累摆在边上的时候，你的力气比你不累的时候还大。那但你说你累不累，你累死了，你就是累死了还活着，就是这样，你还可以继续做下去。这个是主耶稣大致的时候在讲。那你说我哪来这么大的力气，为什么我可以继续做下去？这些医生他可以继续做下去，那甚至连口罩都没有他可以继续做下去，对吧？他明知要被感染，那是因为他这个对病人的职责，他觉得这是他的责任。那我们为什么呢？就是为我的名，就这么简单。很多的时候，对一个服侍的人来讲，对教会来讲，如果我们就跟世界一样，那太丢主耶稣的脸了。也不是说要跟人家唱反调，但是得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事情是重要的，是该做的，而且你要能够坚持下去。一个见识，那这件事情也就是被主耶稣所称赞的，你的劳苦，你的忍耐，你的不放弃，过了你自己的力气还继续做下去，这个叫做你为我的名啊。好了，那剩下我们讨论最后一句啊，然而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就我们一般的教会里面听见是怎么解这句话的？
就是说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的那种
热情火热，基恩阿姨一直叫我们重燃烧心中的灵魂。
徐悦他临走的时候给我们教会讲了道，就说劝勉我们不要停止做饭啊接机啊这种事情。
哦，真的啊，
起初的爱心就是忍耐久了、是吧，就没有了。
所以这一些的讲法，一般我们的解释和在这里的意思呢，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在讲个人，然而这里是说教会、对不对？以弗所教会啊，你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，然而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。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前面的事情都是我称赞你的，你要记得哪几件事情是被主称赞，这个启示录七封信你通通都要记下来，然后你在教会里面才知道应该怎么做。但是有一件事情，这个教会的起初的爱心是什么？
珍惜生命，就是也看到新的生命来的时候，最初的时候的那个内心的感动和现在是不一样的。以前是很焦急啊，就是看到有人来就很开心啊，现在就觉得哎。
哦，说你的意思就是说福音的事情是吧？
感觉以前小的时候或刚服侍主的时候，这个怜悯心可能常会有。怜悯人啊，看到没有信主的啊。就算他做了很多恶事还是会怜悯他，或者还想着为他祷告一下，主啊求你帮助他，希望他回转。久了会少了，他啊，主啊大恶人你管教他，不太容易。
但你这个还是个人的对吧？
不是，从
教
会教
会来讲
教会、
就是那种耐心好像没有了。以前就是看见婴儿一样的那种 觉得他们可爱的那种耐心爱心没有了。
嗯，就是以佛所教会，我们还是这样比较简单一点。
我觉得教会起初的爱心哈，我讲起来，我举个例子，就我觉得就像我们以前 Iowa City 那个时候刚刚信主，那个时候那个教会，当时弟兄姊妹之间有一种信主时间不太长的弟兄姐妹，但是好像有一种东西在那里头，对他表达出来的是所有人的一种很合一的一种热情，但是
对灵魂失散的一种热情，
但是是一个非常这个涌动的生机一样，大家一起好像一起服侍，一起做的时候，一起祷告的时候，非常的投入，一有什么那个服侍都是争先恐后的，祷告会大家也来，然后也都是很迫切的祷告，就是很自然。但是运作久了以后，就会那个东西好像就没了，就慢慢的就变成。哪怕你是很劳碌很劳累，但是好像也有点那种机械式的，就是因为要劳碌哈，因为这是一种责任，需要很多的人。当你有那个起初的爱心的时候，其实很 enjoy 的，并不是太需要人的爱。
对，他们那个时候那个情况，我真的是我自己亲眼见证到了，他们真的是这样子。那一群弟兄姐妹是火热的不得了，他们早上礼拜天早上聚会是早上八点半，就一个小时，可是八点半不到一个屋子都坐满满的。因为你那个时候地方不聚会，你就没场地了，你跟美国教会借的，只有这个一个教会一个时间就给你们，啊，你要就要，不要就没有了，不需要跟他们交通，需要传福音，因为只要是信主的，大家一起做一起做。可是到后来这个东西慢慢淡下去了，就还有一些老同工还是很火热的，但是也做累了，可是他们这个火就没办法再传染下去，继续下去。那这个以弗所教会到老约翰老的时候，这个已经是又过了可能二三十年了。那就这当时的情况来讲。有几个线索，第一，以弗所是被主耶稣点名的头一个教会，第二，保罗当时他经过这一带的时候，他不是把其他的教会的长老叫过来，他是从把以弗所的长老叫过来，第三，主耶稣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，他是说右手拿着七灵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，有一个大概是不会错的，就是亚细亚这七个教会啊，其实是以弗所的人数去建立的。保罗告别的时候把以弗所的长老都叫来，还有一个教会不在这七封信里面，哥罗西教会。哥罗西教会保罗没有亲自去建立啊，可是他的同工以巴佛从以弗所出去建立的，我看十之八九是这么回事。所以就是当时来讲呢，以弗所教会起初的爱心呢，很可能他这个为我的名并不乏倦啊，能劳苦啊，能忍耐啊，你的行为啊，通通跟他们出去建立教会有关系。那这个建立教会又不只是远超过我们今天所说的传福音啊，他是真的把这七个教会建立起来，而且这些教会有的还是很受主称赞的，受到很大试炼的教会到这个时候都还在的。那这一切可能都是哪一个教会的功劳啊，我们用这两个字的话，以弗所教会。所以主才说你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，不然我就把这个灯台从你这里挪去啊。七个教会是七个灯台，可是以弗所教会是什么？是所有教会的灯台教会，它是个灯台教会。就是可能从这个方面去看当时的情况呢，可以合上的差不多，恐怕不会错得太远啊。因为这一切的线索让我们可以猜大概他们当时所谓的教会行为，所谓教会起初的爱心是什么。他可能还是劳苦并不乏倦，可是呢他们一面这样做就有点变成习惯性这样做，就好像你刚才讲的，看见人来了不这么珍惜啦。那对我们来讲，我们起初的爱心是什么？对我们这个教会来讲，首先你要问说有没有起初的爱心，我们到底有没有起初的爱心？我们成立这个教会的时候，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有没有一个起初的爱心？有没有？
肯定有啊。
我们在 Pearland 我们的起初的爱心是什么？
我们当时就是好像 Pearland 觉得 Pearland 有这么大块合场应该有个教会，可是那个 HCC 就一直拖拖拉拉拖拖拉拉，就说是要办就一直没办嘛。然后蒙哥就找到这么一块地方，人家可以给我们用嘛，我们就做。
对，做起
来。就在这个形势下，虽然有这么多华人，然后HCC 又一直拖拖拉拉的做不起来，然后我们正好有个机会，有个教会愿意让我们用。先是办了一次福音聚会。然后就每个月
就在北美很多的教会，包括像徐悦他们待了好几个城啊，基本上都是这样。因为我们对于我们从中国来的同胞有这个福音的负担，你这东西是没办法把它浇熄的，你没有做你就觉得很亏欠，就这么简单。 你说我自己能做什么都不见得，但是你没有做你就觉得很亏欠。可是你看看实际的情况，不管这个地方有几个教会啊，到底我们做够了没有？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听见福音，而且听得很清楚？同时呢，现在大家都在这边常住下来，他们是不是有一个教会是比较照着圣经的模式啊，能够让大家切实的活在神的面前，大家一起预备建筑，在各方面装饰整齐？也可以说没有啊。既然没有呢，如果我们看见又有这个需要，主又替我们开了路，那我们做不做？做。那做的时候，不管有没有成绩呢，不管我们的速度是多慢呢，那这个不能丢掉啊。那你说我们有没有起初的爱心啊？就算没有的话，起初的感动，起初的负担，起初的那一点点的看见还在，不能够丢掉啊。所以保罗他得救，他就说：自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。我们现在所劳苦努力所做的一切事情，其实都是从天上来的意象。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那个叫做从天上来的意象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些同胞要是不悔改，不信耶稣，他就是灭亡。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这个在我们心里面要有底啊！你要是没有这个底，那你当然就谈不到什么起初的爱心嘛。这个爱心不是说我对他有多么的关切，而是说你对神的心意有明白。这个爱心不只是对着人啊，尤其是对着主，因为主既然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要彼此相爱，对不对？主既然为我们的同胞舍命，那你怎么可以不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呢？这个叫做起初的爱心啊，不见得说我对你这个人有多大热情，没热情就是没热情嘛，我对你不来电好不好？可是我还是要传福音给你。一旦信主了，在教会里面，那我们大家一定来电的。像王云的狗狗一样都可以被改造的。所以应该是从这些的方面去看这个所谓起初的爱心啊，不可以把它离弃了。这个字也很重要，你不是忘记了啊，谁跟你讲你都还明白。所谓离弃了呢，你也可以说把它放到一边去了。这个不成为你生命的重心，这个不成为你们教会最重要的方向。你们教会最重要的方向变成我的赞美敬拜，我儿女受教育啊，是不是？我们奉献了没有？建堂了没有？不是不是，有没有牧师？不是不是，这不是这个东西。如果你的重点在那边的话，那真的就是走偏了路了啊。好了，我们还没有交通，要不然我们得停在这里了。